是我们普通一般的粗相，戏中之粗的那种粗相的啊，这个维系习气烦恼啊，会升起现行的那种障碍，因为他般若智现前，这些障碍通通都去掉了，所以叫做断粗相现行障。很粗的现象的那种维系烦恼，比较粗的通通都能够把它去掉，那么由此它就证到这个无染净真如，它所显现的一分真如自性的功用啊，就是体证到没有染污，也无所谓清净啊，也就平常心经所说的这个不垢不净啊，染垢染垢物啊，垢染啊，那么没有染物的真如自性，就是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既然本来清净没有染物，那么净也不可得啊，所以叫做无染净真如，它证的是无染无净的真如啊，染不可得，净也不可得啊。那么因为它这个粗相维系的。那种习气现行啊，现在都能去掉了，所以染净一如啊，那么这是第六现前第一的境界。第七远行地啊，按照文字讲能走很远的地方叫做远行地啦。这里为什么叫做远行呢？因为它完全超过世间出世间的境界啊，六道凡夫的世间三界已经超过，这不用说。到了这个地气远行地啊，就是二圣偏真涅槃的那一种境界，它完全超脱了，不会被它啊所固定啊。那么超出这个二圣的初世间的境界啊，那么因此才能做到真正所谓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那一种的啊，殊胜的境界，那么到这个时候啊，是最为殊胜了，所以叫做远行。实际上啊，超出二圣的这种境界在前面就已经超出了，但是那个功能呢、啊、还没有完全显现，还没有达到这个究竟殊胜的情况啊。那么单月超出二圣境界来说，到了地气远行地，那是最殊胜的，因为它已经断除这个细相的现行障，很维系的习气啊，很维系的这个烦恼的这个习气现行啊，烦恼是没有了啊，因为见思惑老早就断掉了，这是直越习气讲，很维系的习气啊，这个障碍也把它去掉了，这好像啊，这个装茶的杯子茶老早就啊没有了，可是这个茶的味道啊还有，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晓得洗过多少遍了啊，在水里泡过洗过不晓得多少遍，到了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味道啊，那些很维系的习气到了这个时候也是完全去掉了啊，那么只剩下不是我们所能想象表达出来的那种的最最维系的境界，剩下后边八地以上啊，那么所断的那是最最维系的啊，在平常所能知道的那种维系的习气现行啊，到了地气远行地这个障碍完全去掉了啊，那么他所证到的所显现的一分这个三德的这个法身，就是真如自性啊，那叫做法无别真如，他证到这个法无别真如啊，他了知一切诸法啊，一一清清楚楚的分别啊，那么在千差万别的四相理性的一切诸法中，他能体悟他没有差别的那种境界啊，在一切法他不起分别，虽然不起分别而又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啊，如镜见物，好像镜子啊啊，有光明的镜子在哪里照这个一切的万物啊，里面的万象无论粗的细的大的小的一一都能现前啊， 虽然在境里面现出那些一切一切的境界，但是他一点也不会染污住啊。那么镜子里面呢，他不会说是这个境界现在哪里，他就停在哪里，不会的。境界一没了，镜子还是干干净净啊。那么这就所谓法无别真如啊，他所显的一分真如的那种境界，就是在一切法了了分明，而又不会升起分别啊，就是法无边之如，他所证的一分真如的境界就是这种的境界。那么这些境界在前面也有，但是最殊胜的是到了第七地，所以在第七地建立这个名目。第八叫做不动地啊，为什么不动呢？有些地方叫做色自在地，色自在地就在依报一切色法上啊得到自在。因为菩萨他度化众生啊，也要庄严他的净土，庄严他的净土，将来成佛有他度化众生的境界啊。那么这个菩萨到庄严净土的境界啊，到第八不动地完成了，完成他所庄严的这个境界，将来他所成佛所要度化众生的那一种的依报啊，到了第八地成就了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叫做不动啊，啊，就是不被啊一切有为无为一切诸法所动啊，他心心即灭啊，心心流入这个佛的国海，沙婆罗海就是佛的国海，心心流入佛的国海啊，不被任何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一切诸法所动啊，这也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如如不动啊啊。那么到了这种境界就是叫做不动地啊，他所断的障碍啊，他就断掉这个在无相中做加行障。我们凡夫修行都是有形有相的，登地以上的菩萨他修行是无相的，无形无相的，叫做无相修无相行啊。那么到了第八不动地啊，无相中作驾行的那一种情况也没有了，因为他已经达到完全的无功用行，好像这个船呢、啊、放在河流里让水自然的流下去，跟着水往下流，完全不加功用啊，不用人力啊，不用动力啊，不用做加行，它自然而然呢、啊、跟着法流而走，任运就达到这种的功能，一直到成佛为止。这个叫做啊无相加行真啊，无相中作加行的这个障碍把它去掉了。前面虽然是无相修，它还要加工，要用心，到了第八不动地不必了啊，无相中修也不必作加行，也不必用心啊，那么完全自然而然呢，一直去向于究竟佛国的国海了，所以叫做断掉无相中作加行的障碍。所证的一分真如啊，叫做不增减真如，不增不减呐、啊，啊，那么我们一切众生本有佛性，这个佛性离体呀、啊，再繁不减，再圣不增，成佛了没有增加一丝毫，做凡夫也没有少了一丝毫，本来如是，不增不减。真如自性本来不增不减的这种真实的境界啊，要到第八不动地才能真正体会到，才能彻证。所以啊，第八不动地就证到这个不增减真如。对于这个真如自性本来不增不减呢，前面各地也能够体会，但是真正达成圆满的境界啊，那是不动地。到了不动地才能真正亲证到 这个真如自性本来不增不减的那种境界，所以叫做正道不增减无增减真如啊。第九善慧地，善慧地造其在其他经论里面也叫做心自在地，心自在。第八地是色自在，色发自在，就是依报。这里第九心自在就是正报，正报自在。那么他的这个庄严佛陀的功德已经成就了，他可以实现度化众生的事业啊，要成佛，要说法，自由自在的心自在。按照《华严经》第九善慧地所说，善慧地菩萨的四无碍智，所谓四无碍辩才啦，法无碍，实无碍，义无碍，要说无碍啊，这个四无碍辩才啊，要第九善慧地菩萨才是究竟圆满自在啊，度一切法没有一法不通达啊，彻底了知一切法啊，佛所说的一切法他彻底究竟明白，那是第九善慧地法无碍辩才。每一法中所具备的一切欲离啊，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啊，那么一法具就能显现无量佛法，这个义无碍，意义的义了，义无碍也是第九地才圆满啊。词无碍，词是言辞，说话的言辞啊，碰到火罗兰公火罗天兰公好法哦，那么日本人啊讲日本话哦，摩西摩西撒尤那拉哦，通通搬出来啊，那么碰到什么人讲什么话啊，如果是英国人 ABC 啊，那么样样都会这个叫做词无碍，我们的词就有碍了啊。有人说我能讲了两三种话就是很了不起，那实在是，如果是看到这个大菩萨的境界，那不是叫做大无见小无啊啊，我们不只是小无啊，连蚂蚁无都不如了啊，那相差很远很远。到了这个地球上慧地菩萨，那他的慈无爱啊，不必用心，一个言辞说法呀，任何众生都能听得懂啊，那么这也就是维摩经所说的佛的境界中呢，所谓啊，佛以一应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无论哪一类众生听到的就是这种话啊，通通都能了解他的声音话语啊。那么到了这个佛国的究竟的这种境界呀、啊，那么善慧地啊已经具备十分之八了，因为他距离成佛只剩下第十地跟等觉了。啊，他已经具备十分之八，所以啊，这个第九善慧地四无碍辩，那么十无碍辩，要说无碍辩，这个更不用说了。菩萨喜欢说法，他也不会讲久了就喉咙哑了，或者是疲劳了讲不出话了，那么他没有这种情况，要说无碍，就是一天到晚讲过不停，敬畏来地讲过不停。他都可以做到的，因为他有无穷无尽的体力啊，那么他就有具备这个四无碍辩才啊，能够善能说一切法，度化一切众生啊，那么这是善慧地具备四无碍辩才。那么如果是越他啊断障正真的道理来说呢，他是断掉利他门中的不欲行障，利益众生，他是众生，在利益众生的这一套当中啊，利他门中，在发地以前，有的时候啊，他会升起这种的观念，太累了，再休息一下，度化众生很难啊，很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会想到不欲行啊，不欲行就是想休息，会想要休息，那么第九地菩萨没有这个观念了，没有这种情况，他不会觉得疲劳，他不会觉得想要休息，他不会想我不要做了，再休息一下，没有那个不欲行的那种的念头 啊，利他门中的不义行账断掉了，啊，他没有这种情况。前面的菩萨偶然还会升起这一点点的小念头，当然一晃就过去了，啊，那不会挺久的，啊，不像我们凡夫哦。那么如果碰到境界的话，他就退下来，就不做了。菩萨不是这样，纵然心里面偶然会升起一点点的不欲行的那种的想法，可是马上就过去了，啊，他接着又努力精进的心又现行，啊，不会继续下去。可是到了第九地菩萨，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在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他不会有起一念说啊，我不想做了，我得休息了，他没有这个念头。所以叫做断掉这个利他门中不欲行障，不想做的那种心念没有了，完全没有啊。那么他所证的真如呢，叫做自自在真如，般若智慧究竟自在，在十度里面第九啊，叫做力波罗蜜，力量啊，能力啊，嗯，因为他的能力自由自在，所以他在第九上位地菩萨呀，他的智慧自在，才能够得四无碍智啊。没有智慧自在，怎么能够得四无碍智？怎么能够普遍度化众生？啊，嗯，怎么能够？啊，完全断掉这个不欲行的那种心念，所以他不有不欲行障，他已经在无相门中啊，完全不必用功用，不必加功用，啊，那么自利利他的功德都是自由自在，这完全是自自在的功能，智慧自在，啊，有这个能力发出来的境界，啊，他利他的功德。都是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啊，不会有一念啊稍稍停止之心，所以叫做善慧地。嗯，善能开发一切智慧，成就四无碍变啊，做利他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啊，非常的顺利啊，不会有一念不欲行的那一种的观念，所以叫做断利他们中不欲行障，证到这个自自在真如。这是第九善慧地，第十叫做法缘地，啊，为什么叫做法缘地呢？因为它以妙法慈允呢，福年涅槃海，快要证到佛国的涅槃了。他所修的妙法，度化众生的慈悲之云，云呐，比方菩萨的慈悲心，云。比方菩萨的慈悲心啊，如果白天日很大，太阳光很大，很热，那么有云把它遮蔽住啊，众生就得到清凉啊，所以这个云就比方菩萨的慈悲心啊，他博通一切佛法，用妙法慈云浮于涅槃啊的大海。这是显示他将近啊圆证究竟涅槃的境界啊，那么彻底懂得佛的妙法，就上求佛道完成啊，以慈悲之缘啊服务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悲心啊下化众生的功德将近完成。到了这个时候，他这个成佛的时间就快要成就啊，因此之故啊，叫做法缘地，十地的阶位是最高的了啊，到第十啊，这个法缘地是最高的境界。那么如果越他的断障证真的情况说呢，啊，他是断掉诸法中不得自在障，在一切法中得到究竟自在，没有一法不自在啊，所以对一切法中有一点点不自在的障碍已经完全去掉了。所以叫做断诸法中不自在障，在一切法中有不得自在的那种障碍，到这个时候完全去掉。那么也就是说，到了法缘地菩萨，一切法没有不在的，无论是依报正报，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世出世间，一切万法都是自由自在。啊，那么他所证的这个真如呢， 就是业自在真如，业事业的业啊。这个菩萨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到了第十法园地，那真是自在的不得了了。所以所有度化众生的事业自由自在的去做啊。那么因为他所有的烦恼已经断尽，习气也完全静静的境界啊，那么他做自利利他的事业没有一点点不自在了，这就是第十法园地的啊这个自在的境界。那么由此断障正真啊，距离成佛就快到了啊。有些地方不建立等觉啊，实地之后就成佛啊。但是按照这个第十地到成佛的中间时间还是有一段的，所以普通一般的教理呀、实地之后大致都有等觉啊，就是依佛相等，差一点点啊，就是还有一点点的三相无明昧破。这个正文里面啊，第十法园地下面呢有这个甲柱小柱啊，看那个甲柱，以上九地地地各断一品无明，正一分中道。以上九地啊，就是第二离垢地算起到第十法缘地，因为第一欢喜地断无明正三德，前面已经说过，而从第二离垢地开始到第十法缘地，在正文里面只是把名相列出来而已，没有解释。所以这里总合起来说，从第二离垢地到第十法缘地啊，每一地都是各个断除一品无明，一分无明就是一品无明啊、断一分无明就正一分中道，就是正一分三德啊、这个法身般若解脱叫做三啊、多成就常乐我净的四德，所以叫做三德啊，真如自性本来如是，常住不变，那就是常德啊。那么证到这种境界，那这个快乐是世间上没有办法比方的，所以叫做乐德啊。他自由自在啊，自己能够做主啊，是我自在意，主宰意。涅槃经说八字在我。所以这就是我的成就自在的功德了啊，常乐我净，究竟清净的功德啊，烦恼无明习气完全断尽，那是最清净了。所以常乐我净啊，这四种叫做德，就是涅槃四德。那么这个三德呀，就是法身般若解脱都具备这四种功德，所以叫做破一分无明，正一分三德，到了实地已经断掉十品无明啊，正到十分的三德，从这个初地算起来十倍十倍增加的圣德，到了第十地已经没有数目字可以说了啊。例如说初地百件，二地千，三地万，四地十万，五地百万，六地千万，七地万万，就这样子一直增加，到了第十地啊，可以说是没有这个数目字可以增了啊，显示它的功能最殊胜。这十地的道理如果详细了解啊，这个华严经十地品说的最详细，一共有六卷啊，华严经的文字啊也很是通顺，容易懂啊，读读华严经十地品可以了解这个十地菩萨的他的境界啊。上面就是十地啊，十地说完了。其次啊，圣位的因位第二等觉啊，正文里面写说更断一品入等觉位，一名金刚心，一名一生补处，一名有上士， 这段文就是等觉的文字啊。十地以后再断一品无名啊，更断一品就是再断一品无名啊，那么就正入这个等觉的阶位啊。觉指佛，跟佛呀只相差一个阶级，就是等觉，他的觉悟已经与佛相等，跟佛相差一点点而已，所以正入等觉之位。等觉也叫做金刚心，所以就是一名金刚心。所修的观智啊，最坚最明最利啊，如金之刚，叫做金刚。好像金刚石，这金刚是最坚固的啊，又是最利的啊。那么菩萨道到了等觉的阶位，好像啊，他的道心如金刚啊，能破除这个最后的一品无明啊，所以就是金刚心。这是越他能破能断的功用说，如金刚的这个智慧啊，能断这个无明啊。一名医生补出，到了等觉位啊，后普佛位，这个情况就好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现在在都十天内院啊，做一生补处啊，那么将来他要下生成佛，所以叫做一生补处的菩萨，补啊，后补，后补佛位，只剩下一生，再来降生一次示现成佛啊，那么他的佛国就圆成了，所以叫做一生补处，只剩下最后要成佛的那一生示现啊。他现在在后补佛的阶位，所以叫做补处。一名有上士，也叫做有上士，士就是菩萨，所谓大士开始啊。为什么叫做有上呢？上面有佛嘛，啊，他是个上人，可是上面还有佛，所以不能称为无上士，叫做有上士啊。到这里为止啊。科判里面的圣位的第一因位说完了，后边就是佛的果位了，果位就是妙觉啊。正文里面更破一品无明，若妙觉位，这就成佛啊。那么再破一品无明，更就是再了，再破一品无明就正入这个妙觉的阶位，觉佛的果位啊，自己为妙啊，烦恼断尽，功德圆成，所以叫做妙觉啊。这个位置叫做妙觉，就是佛的果位。那么这个别教菩萨成佛的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佛？做的什么法多呢？做莲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里成佛，做莲华藏啊，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华藏世界海呀， 那个华藏世界品里面所说的华藏世界海，这是表示十方法界啊，通通都在这个莲花藏海里面啊。那么就是现这个报身佛的身相啊，那么以提宝菩提受下在这个大宝华王座现圆满报身成佛啊。菩提兽一样是木头的，一样是木菩提兽，但是呢别教菩萨所看到的就是七宝的，别教菩萨看的这个佛座的菩提兽呀，就是七宝的金银琉璃等七宝所成的啊。那么在我们平常不懂佛法没有到这个境界的人看，还是木头的，例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兽下成佛，以我们来看都是木头的，但是别教菩萨看就是七宝的啊，他的境界就不一样啊，他看到的就是七宝，个人的境界不同啊。例如我们人看到的水，河流里的水啊，我们饮食喝的水，我们看到是水，天人看到是琉璃啊，个人的境界不同啊啊。我们看到是木菩提兽， 可是别教菩萨看到的就是七宝菩提兽，啊，并不是另外有七宝菩提，就是这个坐在兽下成佛的那棵兽，还是普通一般的木菩提兽，但是别教的根性看就是七宝的，所以叫做在七宝菩提兽下。他坐的座位啊，前面藏通二教的佛所坐的座位顶多是啊天衣为座，是通教，藏教是草座，以草为座，草殿啊。可是别教菩萨所看到的佛果呀，他是坐这个大宝华王座，大宝花指七宝莲花了，大宝就是指这个七宝最殊胜的，以七宝为座，佛就坐在这个七宝法座上啊。这个莲花是一千叶，一千叶的莲花，那么有一百亿这个化身呢、在周围，这就是《幻网经》所说的，《幻网经》所说的那种报身佛的境界呀、就是二地菩萨以上所见的境界，那么他成佛的时候所现出来的身相就是圆满报身，那么最圆满最殊胜的报身那么显现出来，这是别教菩萨所见到的成佛，就是圆满报身佛。那么他的说法呢，接下去说为顿根菩萨，顿根菩萨众转无量四地法轮，即此佛言为了这个顿根菩萨，这个顿呢、是对后边的原教讲的，对后边原教菩萨的立根说，别教菩萨是顿根，是界外顿根，不能拿我们这些顿根来比哦。他这个顿根在我们这个藏通二教以下的众生来说，他是最立根，可是他对后边的原教的立根菩萨说，那他是顿根所以这个顿根是对后边的原教说的不是我们普通一般所说的顿根不要误会那么他为了那些别教根性的菩萨说法，所以叫做对顿根菩萨说，因为他迷失这个中道之理比较重那么毕竟要次第修正，经过次第修才能到达宝所所以对原教说是顿根。那么这个菩萨众很多从初发心一直到实地那么这个别教佛果都能为他说法，说什么法呢？转无量四地法轮，一样是说四地法，但是他所说的四地法是无量四地，无量四地前面讲过呀，苦有无量相集有无量相，灭有无量相，道有无量相一一有详细分别。他所说的四地法轮虽然是四地，可是是无量四地能转四地法轮的就是别教佛国即此佛爷就是别教的佛国。那么到这里为止别教菩萨修行到成佛，断十二品无明，他的目的达成了不过我们应当要知道，依后边的原教来讲，无明分为四十二品四十二品无明他只断了十二品，还没有完全断尽。那么以后边的原教来比较呢，他只到第二行位，这个别教所成的佛呀，只是原教第二行菩萨所示现，因为断十二品无明嘛是第二行菩萨所示现的，他并还没有得到圆满的无上菩提也不算是就近的妙觉但是站在这个别教顿根的根性来说那么他只是能说这个破十二品无明那么断十二品无明就是到了妙觉那么这个妙觉的佛果呀还不是就近佛果那么只是别原教的二行菩萨，原教二行所示现的就是这个别教的佛果。由此可以明白，前面藏通二教的佛果呀，都是别原二教的菩萨所示现 啊，例如比较初地所示现的百界诸佛的那种身相，就示现大同二教的佛国呀，啊，所以那都是还不是究竟啊。那么究竟佛国只有原教，原教才算究竟，别教的佛国还是原教的二行菩萨所示现，还不是究竟的。那么到这里为止啊，细思里面凡为圣位都说清楚了啊，也就是编于银落名位啊。那么这一段啊已经说完，也就是证明行为别教的这个解释的科判当中有三段，第二证明行为到这里说完，以下第三别是随机啊，就是黑板上写的科判，第三别是随机，随众生的根基不同啊，有种种的皆位不同的说法啊。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证明，第二结劝。证明里面有三段，第一点是教道，第二戒别明通，第三戒别明缘啊，有这三段文。下面有一段文说，有经论说，七地一千名有功用道，八地以上名无功用道，妙觉位但破一品无名者，总是约教道说，这是点式教道。证明里面的点式教道，是别是随机下的证明啊。第一点式教道就是这一段文，有些经有些论这样说，七地菩萨啊，七地以前的菩萨通通叫做有功用，都是还要下功夫的，要用心，有功用道。八地以上才叫做无功用，不必用心，任愿修行啊，叫做无功用道。有些经论这样说的，华严经就是这样说啊。到了妙觉位才破一品无名啊，那么只是说妙觉破一品无名这种的说法，那另外其他的经论里面也有这种说法，前面不说破无名，直到佛位说破一品无名。那么这些说法跟刚才说的那些阶位都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呢？总是约教道说，总是约佛教化众生的道法而说的，那就是应机说法了。在那个时候需要这样说，佛就这样说啊。那么只是在当时的应机说法而已，并不是通途的，也就是特别法了，特别法啊，不是通途的法啊。通途的法，那么上面是根据引落经所说的次序，这是通途的，所以这个叫做点式教道啊。第二，戒别明通，戒别教位来做通教的明啊，叫做戒别明通。正文说，有处说初地断见，从二地至六地断思，以罗汉提者，此乃戒别教位明，明通教位而。这是第二，戒别明通，借别教的阶位来说明通教的阶位的这个断证啊。有些地方这样说啊，其他的经论呢、啊、例如般若经里面也有这样说的，初地断见惑，从二地到六地断思惑，跟阿罗汉相提啊，所以叫做断思以罗汉提者，此乃借别的教位啊，借别教的这个位置啊，来说明通教的断证的位置。那么这个初地到十地这个名目是别教的，所以借别教的位置的名目来说明通教的断证啊，断见或断思或这是通教的啊，这是借别教的位置的名目来说明通教的断证，所以叫做借别明通。第三，借别名缘，借别教的名目来说明原教的阶位。有云，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此借别教名，名原教位也。有云，有些经这样说，是人王经，人王复活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三贤十圣住果报，果报图就是十报庄严图， 他说这个三贤位十圣位顶多是住在十报庄严土，只有佛才居长寂光净土，只有佛才是长寂光净土，唯佛一人居净土啊。这是借别教的名目，三贤十圣都是别教的名啊，借别教的名目来说明原教的位置，说明原教的位置。原教最高的境界就是长寂光净土，只有佛就近啊，三贤十圣顶多只可以证到十报庄严啊。这种说法是借别教的位置啊，来说明原教的最高的境界就是长寂光净土。下面总结啊，劝大家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怀疑，这就是节劝啊。如此流论啊，慎重。这种说法，这类的文字啊，在经论里面多得很多啊，慎重远多。须细知当教断正之威，至何谓断合或正合离，枉判诸教诸位无不通达。这就是节劝。像这类的道理，这类的文字在经论里面多得很，慎重。我们研究教理的人必定需要啊，很细心的去研究明白，知就是明白每一教当教当部经所说的他所断的烦恼，所证的阶位，这些位置啊，到什么阶位断什么烦恼啊，至何位断何惑，到什么阶位断什么烦恼，惑就是烦恼，证到什么样的离，真谛离中谛离。那你明白这些道理之后，枉判诸教啊，所有的教道，所有的位置，诸位啊，无不通达，没有一个教务，没有一个位不能通达的，彻底能够通达这些一切啊，这个阶位。那么这就说明啊，在经论里面所说的菩萨阶位千差万别，种种不同，不能拿一种说法来立所有的说法，因为他说法不同的地方太多，没有办法一一配合。那么其他所有的不同的说法呀，有的是当时应机的一时之说，不能做通途之用；有的是彼此相借相论啊，借过来用啊，来说明某一教的阶位不同而已啊。所以要懂得这个转接。同会戒，这里两段文就是说明戒，戒别明通，戒别明缘，这些都是戒。到这里为止，别教的第二解释统统说完了，标示节到这里别教是说完了，后边最后一句略明别教经啊，这句话就是总结啊。别教有三段啊，看看自己的科判。别教有三段，第一是标，第二是，第三节，到上文别是随机说完，就是事说完了。那列明别教境这一句话，就是节总结上文，第三总结上文到这里说完，也就是别教位次说完了。藏通别圆四教，啊，这个法华四教啊。藏通别圆四教，前面藏通别三教只是越前藏通别三教的根性来说的教道啊，那么圆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就是就近佛法，就近佛法在圆教，是圆教啊，说理最高，说正最深啊，最就近，但是它是从基础打起的。例如啊，我们建楼房，建越高的楼啊，它地挖的最深，根挖的最深，根基最深啊，它这个柱子啊要最大最深的。所以圆教它虽然是很高，最高的阶位，但是它是最低的基础打起啊，从开始修学的根基啊还是一样的，跟这个藏教的开始啊一样的方法。从头起啊，不过那是完全呢、啊，越原教的这个所证的境界来说的啊。那么下面的原教啊， 那是在天台里面是最高的境界，但是从最低的地方做起
啊，
最深的境界就是最浅的地方做起
啊。
从下个星期天呢，就开始讲原教，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